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自从十月份有报道说是北韩派出若干比如说数千或者上万的这个军队啊，进入到俄罗斯，帮助俄罗斯军队在库斯克地区啊进行作战以来呢，实际上人们对这支军队他们的战争表现什么的挺好奇的啊，但是呢，得到的消息又比较少，因为不管是俄罗斯也好，是北韩也好，基本上对这个事情呢都没有做出过任何公开的评论啊，只是在南韩的情报机构，在西方的媒体当中呢是有一些报道，包括乌克兰说他们已经在战场上遭遇到这样的军队，直到比如说俘虏了或者是打死人了以后，打伤人以后，他们才发现这些人呢已经投入到战场上去了。所以今天呢，我们根据这个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因为他们对当地的情况呢进行了一些采访和了解之后呢，我们知道了一些具体的情况，所以跟大家稍微的来简单介绍一下。
因为这些士兵啊，他们的情况呢跟我们在比如说美国生活比较久的人距离太大了，我们不太理解。比如说这个国家，我说的是北韩呢，他们的这种征兵制呢对于很多的美国人来说都已经很陌生了。而作为一种兵啊，我们都知道啊，兵那就是听命令，但是这个国家的兵呢还不是普通的听命令。这个国家的兵由于他们从小接受的宣传，接受的洗脑，这是一个完全没有自我的机器，你可以认为这些人看着是活人，但是呢他们属于那种叫做我们过去听一句话叫党叫干啥就干啥的那种人，就是让你死你就得死的这么一种兵。把他们送到一个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去打一场没有经历过的战争，10000多人从来没有打过仗，因为你想南北朝鲜这个地方已经平静了这么多年了嘛，
对，
所以他们出生到现在从来没打过仗，送到那个地方去是为谁而战以及为何而战你都不要问，让你去你就去。当然说不要问是不是不给解释，肯定给一个解释，咱们去是为了比如说帮助社会主义，不是帮助社会主义了，就是帮助什么好人打坏人吧，是怎么一个进行的洗脑咱们不知道，肯定是或者说为国争光，因为现在美帝国主义他们在支持乌克兰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呢咱们为了抗美对吧，为了反对美帝国主义我们要去派出志愿军等等啊，是对他们这样的洗脑。这些人为谁而战搞不清楚，但是他只要说一句是为我老金而战你就得去吧，对不对，为我金是，然后为何而战为了抗击美国而战这得去吧。结果深一步的了解这些士兵你才知道去到那儿是死肯定的啊，不是死就是伤，但是你才发现还是有人要去，原来不去在自己国家待着有一些兵啊那叫生不如死啊我们看一看他们在自己的国家为什么生不如死，为什么他们愿意把自己这条命搭上去跑到异国去打仗，这背后有洗脑的原因还有经济的原因。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欧洲的战场上发生的最大的武力冲突，就是俄乌之战。然后莫名其妙的一个东方的国家就去参战去了，然后在前两天发现有30多个人死伤啊，这个就已经看到他们的尸体了。那我们就来看一看北韩他是采取的什么样的策略，以及这个势力啊，这10000来人还不能小看呢。
对，现在呢是这样子哈，这个报道呢有的时候是属于比较矛盾的啊，因为有的报道是说包括美国的一些官员呢是说根据他们了解的情况，这个北韩派去的军人呢，第一是不是原来所想象的是叫什么身经百战啊，然后这些人呢基本上没有什么作战的经验，这是第一啊。第二呢就是说他们的装备也好，他们的这个 制服和武器，包括使用的战术啊，都是属于比较老旧的。他说的这个战术使用，这还是70年前，这说的就是韩战时候的这个步兵战术了哈。
其实就是人海战术，就是一万来人几千人跟我往上冲，
步兵的什么包抄啊、穿插呀、啊，反正就是这些啊。但是呢，在现代战争当中，尤其是无人机已经改变了战争形态的时候呢，这些战术有的时候就显得过于的老旧，过于老旧的最后的这个后果呢，就是死伤的人数比较多啊，所以是有的人是这么说，也就是说他们在战场上可以起到作用不大。但是也另外一份报道呢，或者说另外的一些人报道说，不要低估这些朝鲜的这个士兵啊，原因就是金正恩派出的这些士兵呢，据说是来自于他们的叫做风暴兵军团啊，这是属于特种兵里边的一部分。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这些士兵战斗力不足的话，那其实这已经是他们的部队里头战斗力最强的一部分人了、
对，
这里头他是训练的是最好的，武器也是最好的精锐部队啊，里边据说是他们的这个训练什么的，体能的训练啊之类的，都和美国的海豹部队，就是美国的这个特种部队可以有的一拼啊，和英国的什么 SAS 啊有的一拼。然后呢他们还有另外的东西，就是说斗志比较高，而且呢这个叫做忠诚度啊，就洗脑洗得比较彻底。对金正恩或者是这个朝鲜这个党中央或者是上层的这个忠诚度呢是比较高的。
这些军人呢，他们你想是原来是老百姓，但是他们怎么会一步一步的走到俄罗斯的这个战场上去呢？哦，再仔细一看朝鲜的情况，原来他们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兵役制，也就是17岁以上的男青年一律得服兵役，而且长的可以服到10年呢、那你说我们都知道台湾呢、韩国啊什么这种很多小留学生跑出来是为了躲兵役，在那儿啊还有点相反，有些人还是想尽一切办法留在部队里面，因为留在军队里面有饭吃，有衣服穿，而且你知道吗，有暖气。这个一听就非常的惨啊，因为在军队里有这个，就说明在军队以外没有这个呀，
或者没有充足的这个。
对啊，等于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这让我想起当年中国大陆上山下乡的时候，很多人走后门，走后门是什么？让自己孩子当兵去。当兵至少比种地好，至少比在农村里吃苦受难好一点。我记得我当时身边的小朋友的哥哥就这么着当兵去了，过了不久
很令人羡慕
对，过了不久以后穿了身军装回来了，你知道这个是一个我们非常理解的情况，就是人呢、他就是想办法呢，至少第一是先活下来，第二就是活得再稍微好一点。那么在这个国家，据说他的文官武官加起来就是文职的和当兵的打仗的120万人呢、哇，这国家有这么多的人当兵，那你就可以想象这个国家啊的国力也消耗了很多呀。因为兵它不产生价值啊，对不对？所以现在他们这个原来在派兵去俄罗斯的过程当中，这背后还有点经济账。但是我们先稍微看一看一个脱北者，就是曾经在朝鲜当了12年兵的这么一个姓金的一个军人啊，他是怎么讲的？一个军人在朝鲜他的生活其实挺凄惨的。
对，他是说刚才说的这个义务制哈，就17岁以后当兵呢，原来是说不是你想当就当啊，这个是必须要当的啊，男性的青年必须要当兵，而且一当是10年啊。这个他说前几年吧，可能有所修改，就把这个服兵役的时间呢缩短了一半，那也就是5年啊。5年是很多的，我记得台湾是不是2年？
对，
台湾是2年啊，所以这个时间是很长的哈。第一，他是说这个，他倒是说，在当兵里头也有一些区别，也就是说你是普通部队还是特种部队，他的待遇是不一样的啊。这个我相信，其实任何一个国家大概也都是这样，你特种部队肯定就会优先一点，比如吃的东西吃的多一点， 有肉是吃啊，这种因为他体能训练肯定消耗也比较大嘛，所以他是说特种部队的不管是衣服、武器还有食物的都比一般的普通的士兵要好一点。他是说呢，就刚才说的这个金氏，他现在已经跑到南韩去了啊。他是说他当了12年兵，他当那兵的时候呢，他说是比较惨，原因是他刚当兵的时候，1989年的时候吧，那个时候他在开城附近当兵，还算好，还至少是当兵的时候吃啊什么的都没有问题啊。但是他说90年代初的时候呢，朝鲜经历了一场非常糟糕的、非常灾难性的这个粮食短缺啊，就是
大
天气哎，大饥荒出现了，因为气候的原因啊，所以呢，当时食物是非常匮乏的。那个时候原来他们是每餐啊配备的给军人，因为年轻小伙子吃的食量是很大的，他每餐呢原来是配备是800克啊，就是差不多1.8磅吧，
米饭
哎，米饭啊。后来减少到什么呢？减少到这不是一顿了，这是一天800克，一天1.8磅的这个米饭，到最后说是连米饭也吃不上了，只有就是20-30%是大米，其他的呢就只好吃那个什么玉米粉啊之类的，就是吃点粗粮了。
俗话叫棒子面
啊，对，棒子面啊，高粱面，这个是我跟钟迅以前在中国北方的时候都会有这种配给的，
对，
30%是白面，20%大米，然后其他的粗粮，你可以选棒子面，也可以选什么高粱面什么的，反正就是小米或者什么啊，反正就是粗粮配备。
对，
那个时候发粮票呢。
对，今天的北韩呢，40%的人是营养不良的，这个国家粮食的问题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过，或者再扩大一点，不光是粮食了，就是食物啊，包括肉啊什么之类的，从来没有彻底解决过。咱们再看看这些朝鲜的兵跑到俄罗斯打仗，它不是免费的，这背后呢有一个很有趣的金钱的交易。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朝鲜啊派了一支部队啊去俄罗斯啊，帮助俄罗斯的军队呢在俄罗斯境内的这个这叫什么库尔斯克来进行作战啊。因为在今年7月份的时候，不是这个乌克兰发动了一次突然的进攻啊，打到了库尔斯克，就是俄罗斯的境内去了嘛，所以现在这个朝鲜的部队呢在这个地方呢就和乌克兰的军队呢等于是就接触上了啊，双方在进行打仗。那么这个他们的表现呢就引起了世界各国的关注，因为这是朝鲜这最近这么多年从来没打过仗，那他们的部队表现怎么样，这个是特别引人关注的，尤其美国、南韩都在关注，因为这是一个双刃剑呢，如果他们打仗表现得比较好，让这个人们认为说哦，他们武器装备也好，他们的战术意识也好，他们的各方面这个能力各方面就是战斗力比较强的话，那么南韩就要引起警惕了。如果要是他们在这些方面都表现比较差，比人们想象的或者是评估的更要差一些的话，那可能对他也不是一个好事。原因就是那南韩就可以通过这一个部队就评估一下北韩整体的这个军事实力到底是怎么样啊。所以呢尤其是南韩的这个情报机构啊，对这些方面呢他就是观察的特别的细致。
再加上他们手里有一些叛逃出来的北韩的士兵嘛，
对，
记得那一次那是2017年吧，有一个兵不是猛跑，就是疫情以前啊，在那个边界开着车上哗的一下就往这边跑，然后那边就打枪中了好几枪，但是活下来了，被南韩的士兵给救下来。结果救下来以后一给他检查身体，哇，他肚子里面长达10英寸的蛔虫吧，是
寄生虫
啊，就是寄生虫，全大量的这种寄生虫在他身体里，而且营养的是非常的处在一个营养不良的一个状态之下。这么一个人，他也讲了一些军队的情况。在这个军训的时候呢，他们有一个特别残酷的项目叫做行军。这行军呢最长的时间3天，不能睡觉。我小的时候我也有过这种所谓下乡啊什么，就走路啊，走很远很远。 我也知道什么叫站着睡觉，你知道能站着睡觉吗？
我还没站着睡觉过，
就是走着走就睡着了。当然不是长时间的，就睡一会儿，睁开眼睛继续往前走，睡一会儿。他们就是这样的，就三天的急行军，站着不睡觉，这是他们军队训练的情况。好，那么如果你在军队里表现好呢，你有一个机会，你有个机会就进入他的叫十一的，号称十一号的风暴军团。
嗯，
怎么才能进去呢？这个就有意思了。首先查三代啊，要根红苗正，
对，
要查不光是你的父母，然后你的上一代是什么，有没有资本家呀，有没有地主啊，有没有跟海外关系啊等等，要查这个。查清楚了以后呢，然后再看你的训练，比如说打枪是准到什么程度，你的体能比如说能够举多重的东西，能够爬多高的树啊等等，有这方面，把你的背景和你自己的身体状况都了解清楚了以后呢，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所谓的风暴军团里面去了。但是进入到这个风暴军团里面去，你会有一些特权，就吃的稍微好的，肉稍微多一点，有衣服穿，然后呢冬天的时候有暖气。要告诉你，这所有的这一切都是金主席给的，你要感谢谁，要感谢主席啊，感谢国家的领导人给了你这个。但是接下来呢，在好的待遇背后有一些附加的条件，如果在某些战争的情况之下你遇到危险，他们是鼓励你自杀的。
嗯，
自杀了以后呢是这样的，这个好像在美国不是太大的宣传，但是在我们小时候有这个叫烈士。
嗯，
烈士不光是你自己有了一个好的名声，而且你的家人叫做烈士家属，
对，
你们家人的待遇可能面呢就多一点，粮食啊各方面稍微就补贴一点，然后走到哪儿你都带着这么一个光荣的头衔，叫做烈士家属。所以这个是他们要训练的一部分，同时他还对这些士兵有叫做监视，就是他们的行动是叫二人行，是吧？
嗯，对，就是集体行动吧，就是尤其是在敌后的时候，因为他们的训练呢，除了作战之外哈，体能之外呢，他还有一些，比如说空降的这个训练啊，要渗透到敌人的后方去啊，进行暗杀，进行这个破坏目标，然后基础设施的破坏等等啊，这些你可以想象，这种危险性是很大的。你一个人或者一个小分队到了敌后进行这方面的就是破坏行动的时候，那敌国的军队经常就把你包围了，包围以后他们就最好就是说不能当俘虏啊，当俘虏是耻辱的，于是就只好自杀了啊，就只好这个。
而他这个两个人行呢，是防止你叛逃
啊，对，就是防止你叛逃。
就是如他们的下令是互相坚持的，
对，像如果一旦
谁叛逃就打死，
马上另外一个人可以打死啊，可以当场就执行这个枪决的命令了。现在呢还不清楚这些士兵去那个俄罗斯的这些士兵啊，朝鲜士兵，他是自愿报名去的呢，还是指派的啊？这是第一。第二，也不清楚他们本人或者是他们的家人是不是拿到了一部分钱，因为根据现在的这个韩国情报部门呢是说，其实俄罗斯啊为这批去那个俄罗斯帮助他们打仗的这个俄罗斯士兵呢，是提供了比较丰厚的那个待遇的哈。所谓的丰厚待遇就是每个月2000块钱，2000美金啊。
哇，
这个是非常高的一笔数字，
非常高啊，
对朝鲜人来说啊，因为我这有点不太相信，他说是普通的朝鲜的士兵啊，每个月只能拿到1美金啊，
等于1美金
的
韩国钱，不是韩国，朝鲜的钱，
朝鲜的钱，
这个是100%的可能的，因为是这样的，军人你拿的不是工资啊，你只是个补贴，那个时候在中国当兵也是拿个几块钱，他是这样，因为你要钱干什么？我问你，你吃饭，三顿饭我给你了，你住我给你了，你的衣服
军装我也是提供的，
你的衣服我给你了，那钱只是一个零花钱
啊，
买点糖吃，
买个烟抽抽，
对。
所以呢，他说是2000块美金呢，对他们来说，这等于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哈、啊。给家里头贴补的话，那也是很大的一笔钱了。当然，据那个南韩方面分析呢，是说这笔钱他不会发给士兵的，他是给了朝鲜政府了。所以金正恩呢可能会拿走90%，但是每个士兵呢， 如果你去这个俄罗斯作战的话，可能他或者他的家人仍然可以拿到$300。那这个对朝鲜家庭来说也是一大笔钱的。
哎呀，这个太大了，300倍啊！就等于如果300跟1块钱，对不对？
相比的话，
而且你可以想象，在这个
这还是一个月啊。如果你能够活一年的话，
是啊，
那就
是更多
了，
想想这是多少钱啊，
对不
对？当然，他们那个地方没法买房子了，没房子卖给你，对不对？你再有钱也没法，他那都是国家配给的，但是这可以买很多东西啊，对不对？家里的日子可以有很大的改善，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刺激他们去当兵的。你想想，如果这个消息传到了他的军队当中，那还不得走后门啊？
嗯，
这就开始走后门了，对不对？那这不行，这我得拿到这个300块钱，可能就是2000，他们根本不知道。
嗯，
知道吧？就是这些士兵根本不知道俄罗斯给他们每人2000，就知道他们可以拿到$300。
而且他还认为$300可能是金正恩给的。
对，可能是政府鼓励的。这他们怎么说咱就不知道了啊。这些人就是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吧，这么一种情况。所以在乌克兰呢，战场上居然现在出现了一个用朝鲜话宣传的，不管是录音也好还是发传单也好，就散在库尔斯克这种地方，就是说什么呢？朝鲜话写的就是投诚乌克兰，给你一天3顿热饭吃，就吃不上热饭呢、给你3顿热饭吃，给你医疗照顾，同时还给你一些好的待遇，就希望呢北韩的士兵拿到这个以后就叛逃啊。但是刚才说过的那个二人这个挺巧妙的，就是永远一个士兵他不可能一个人出现在任何的一个地方，因为另外的一个人总是在跟着他，而且跟着他的时候手里是一个装着子弹的枪，对不对？这是互相的啊，你跑我打死你，如果我跑你打死我，都是这么一种情况。所以这就是目前我们了解到的在俄罗斯战场上的朝鲜士兵的情况。接下来呢，乌克兰政府是这么说的，说如果我们一旦抓获了或者有图片就是确实是被打死的，我们一定会公布，就证明呢他们真的进入到了战场上了。